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伊朗核谈判各方的代表希望寻求解决棘手的难题，希腊危机继续当地关闭银行以及股市。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说，香港当局应该尽快重启政改讨论。他呼吁北京方面要反思，不要边缘化香港的泛民主派。
即是这几年大家见到，无论是敌我矛盾或者是中港矛盾，都是加剧。这个不是香港人希望见到的嘛，亦都不能够、保持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一个文明开放容忍社会应有的条件。所以特首应该好好地检讨。
陈方安生并且表示将会参加接下来星期三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游行能否向香港方面施压重启政改讨论，要视乎参加人数。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目前伊朗核谈判在6月30号期限前达成协议前途渺茫。星期一，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举行了会谈。克里在前往会谈的路上面说，大家仍然是努力，目前判断仲是为时过早。有人问克里是否期待谈判代表会达成协议，克里说等着来看啦。星期一，伊朗外长扎里夫缺席引人注目，他星期日晚离开维也纳返国和政府磋商，预计星期二返回。伊朗媒体报道说他的行程事先早有安排。克里和扎里夫星期日会晤了几次，克里还会见了其他五大国的代表，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德国外长斯泰恩迈尔。伊朗、美国和欧洲的代表团的官员星期日承认伊核会谈很可能在星期二期限过后继续进行。而在较早前，伊核谈判代表暗示由于最后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未有谈妥，所以他们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可能达成协议。6月30号最后期限即将来临，但是伊核谈判各方代表表示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未有解决。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需要就几个条件达成牢固的一致，其中包括对可疑核设施进行核查。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认为并没有协议胜于一个坏的协议。他说
There are red lines that we cannot cross and som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tough choice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哈蒙德说他们有不能跨越的红线，如果今后几日要谈判达成这个协议，所有各方都必须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非常艰难的抉择。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一个好的协议需要包括立即解除制裁的内容。他说
All of the sanction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need to be removed immediately.
扎里夫说需要立即解除所有的制裁，所有经济和金融的制裁、安理会的制裁亦都必须终止。但是世界六国主张的是用分阶段解除制裁换取限制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协议，看来在6月底之前不是几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而美国国务院战略对话高级顾问哈夫说，
We will, as we've said, likely take some additional days after June 30th, like we did in Lausanne.
哈夫说，正如他们曾经讲过的，6月30号之后他们可能还需要几日的时间达成一个可能的最牢固的协议，同今年四月在洛桑敲定临时协议的时候的情况一样。一些官员又说，在维也纳更重要的最后期限实际上是7月9号，届时一项强制性的国会审议期可能从30日延长至60日。 星期一早上，希臘人醒來發現銀行關門，很多自動提款機裏面亦都沒有現金可取。不過養老金的發放不在資本控制之列，所以很多退休人士一大早在銀行排隊，希望能夠通過自動提款機取出養老金，但是空手而歸。希臘財政部說星期一較後時將會講明如何發放養老金。由於歐洲不再注入新的資金，以及金融危機惡化和緩解危機的最後期限即將來臨，現金短缺的希臘下令銀行和股市從星期一開始關門6日。齊普拉斯總理星期日在全國電視上面宣布了這個決定。在這個之前的幾個小時，歐洲央行表示不再提供使到希臘銀行最近幾個星期得以繼續開門營業的緊急貸款。在週末，希臘談判代表和歐洲債權人未能就目前現金換改革的救助協議條款達成一致。在星期一，來自57個國家的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協議，而這家新銀行由中國主導，澳大利亞是第一個簽署國。亞投行的宗旨是為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而亞洲每年在公路、鐵路、港口、電信、能源和電力等項目上面的資金需求是8000億美元。亞投行的初始資本是1000億美元，中國提供其中的將近300億美元，擁有 25% 以上的表決權。美國一艘向國際太空站運送補給的無人火箭星期日發射之後沒多久爆炸，所運載的2300公斤的貨物七零八落地散落入了大西洋。這次是8個月以來向國際太空站運送貨物第三次遭遇到失敗。今年4月一艘俄羅斯貨運飛船從國際太空站返回的時候，在重入地球的時候失去了控制，而在去年10月另外一次貨運飛船發射的時候亦都遭遇到事故被毀。星期日的這次發射失敗發生在火箭從佛羅里達州卡勒維拉爾角發射升空之後的2分13秒。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伊朗的核谈判接近尾声，但是困难依旧。我们会报道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呼吁香港当局重启政改讨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后雨伞运动之后争取真普选的形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了延续雨伞运动争取真普选，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学者以及大专的学生最近发起了一个名叫做社区公民约章运动，不希望在后政改时代占领社区，打破建制派长期垄断社区以及香港的区议会，改变所谓的蛇斋饼种的政治文化，并且提倡希望政治。发起约章的团体就呼吁香港人关注今年底的雨伞运动以及政改表决之后的第一场区议会选举。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七一大游行摆设街站，推广社区公民约章运动。华为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等学者专家，和曾经参与去年雨伞运动的多个民间团体，最近发起社区公民约章运动，希望由各个社区开始重建香港民主运动的基础。约章倡议团体最近举行记者会和论坛，表示多年来香港人在民主运动的参与大多自限于被动员的位置，向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或者政府提出诉求等待回应。发起社区公民约章是希望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市民成为社区公民， 積極參與地方組織選舉，改造政治諮詢和決策過程，比真普選和命運自主首先在社區落實。若將倡議人之一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允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可以說是去年雨傘運動的延伸，希望在後政改時代做到全面佔領社區。
因為社區現在是共產黨滲透得最勁的啦，它是用四低丙種咁樣，係整個社區的議程咧 agenda 咧係減得好低，變咗一個交互利益的一個場合啦，討好同交互利益的場合，所以我哋而家要拉翻高咯。我哋而家講咧係改變呢個政治文化，係 go beyond 呢種四低丙種。咁我哋講理想，我哋講利他主義，我哋講呢種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務係唔止係講緊老利益、交換利益咁樣，所以呢樣嘢其實係需要係的確係雨傘運動啲一種社區自主，係無私嗰種利他主義。
陳允中表示，要用正面嘅價值去佔領社區，亦即係佔領人心，令到市民大眾相信核心價值，相信民主可以當飯食。可以改善生活，咁样必须要实践出嚟，但系唔可以依赖区议员去做。希望签署约章嘅市民可以自发解决社区问题，建立自治社区。
大家自发去少咗啲方法，揾资源啦，嚟揾方法去解决呢个社区问题。咁我哋建立。這個我覺得是真正的一個 autonomous， 是一個自治運動。最尾其實目的，我希望是建立一種叫做自治社區，社區自治。咁呢個社區自治的話咧，你其實好難滲透。最難滲透的社區是佢啲自主性好強，佢啲自治能力好強。佢唔使食你啲種，或者佢食你啲種，佢都唔投票俾你。
約章倡議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副教授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将会在星期三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摆设街站，推广社区公民约章运动。他呼吁作为选民同意约章的五点诉求就签署，包括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等地方组织，重建香港民主运动的社区阵地，在社会各个层面争取更开放的民主制度，包括普及而平等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拒绝接受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框架。姚松炎强调，社区公民约章运动不是一个签名运动。
我们不是一个签名运动，即是我们不是斗多名，不是为什么120万，不是，因为呢签文，即是我们今朝阿津讲得好，签名运动呢你就成为一个签文，你签了名呢就说喂，我支持了你了，你去做事了，这样不是旧时那只，是吧？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是约章，是说你是不是会跟着这五点去做，所以不是斗签名多，其实一个都不会少，即是你想想多一个人他是同意，我应该成为一个公民，我要主动去参与，不要只是埋怨和只是叫人去做事，是我自己去做事和我充权。
姚松炎表示，充权的意思就是说区议员变成一个市长，签署约章的社区公民可以成为那个区议员的内阁，一起制定政纲、财政预算，然后一起落实那个社区的改善。他认为社区公民约章运动可以改变后雨伞运动的无力感，
就是说喂，这么多人要求的事你政府都不听，这么多人反对的事你政府都夹硬要做，那是不是一种很大的无力感？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自我充权的社区自主，我们要告诉市民不要无力，不要无奈，我们是有能力和有办法，只要大家愿意成为社区公民，你是有能力去改变你的社区，而不需要等区议员，不需要等政府的。
约章倡议人之一土地正义联盟执委朱海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签署约章的人士需要留下联络方式， 倡议团体今年11月区议会选举之前将会举办社区公民大会，希望签署约章的社区公民参与社区公民大会。
咁就類似好似佔中嗰陣時搞 D-Day 啦 ，deliberation 咁樣，但係個 D 嗰個項目就唔係嗰個政制普選，而係一個社區，你覺得喺個地區政治嘅層面咁樣可以點樣做？咁我哋其實想嗰啲民間團體同埋嗰啲想參選嗰啲人咧，都可以喺呢個 D-Day 入邊咧，即係喺一個社區公民大會入邊去同呢一啲。社區公民去相應咯。
朱海迪表示，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可以發展成為強大的社區組織網絡，有可能改變將來各個區議會的參選人，由社區公民約章運動支持的人士出來參選。現任民主黨港島南區利東區區議員歐樂軒在論壇上表示，他當初進入議會之前都有很多理想寫入政綱裡面，到現在臨近連任選舉的時候會發覺當初的政綱很多都會落空，而且目前香港區議會的選舉制度其實並不容易當選，尤其面對建制派專職化高度協調的配票策略。
雖然現在建制派那些人在那裡狗咬狗關在那裡罵，他選舉的時候呢是全部同即係啲同鄉會會分曬唔同區會支持咩候選人啦、啊。一一年嘅時候已經大家見到工聯會寄信逐區寄推薦邊個候選人啊，係好嚴密。唔好睇小中聯辦有一棟樓喺度，其實你以為佢嗰棟樓喺度做乜？嗰棟樓全部喺度做呢啲咁嘅民調，全部做呢啲咁嘅資料搜集。咁你要點樣對抗呢個國家呢？其實你到頭嚟，我覺得最後只能夠回歸翻一種類近社工式嘅嗰種 community development 嗰種咁嘅諗法，就係社區組織嘅能力。
歐樂軒表示，民主派好難揾到願意為社區工作嘅人，就算雨傘運動之後，亦都好難改變目前嘅社區狀況。好多建制派區議員喺冇對手之下自動當選。而香港目前的選舉歷史上，所有工聯會提名的區議員未試過被對手擊敗。他認為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仍然面對人手不足和組織網絡不夠的困境，唯一可以依賴的就是努力爭取不同黨派的支持和地區合作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话，香港立法会最近否决港府2017年的特首普选政改方案之后，香港当局应该要尽快重启政改讨论，并且成立多方面的沟通平台。他呼吁北京方面要反思，不要边缘化泛民主派。陈方安生又表示将会参加来近星期三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游行能否向香港当局施压重启政改讨论，就要视乎参加人数。陈方安生在记者会上说，港府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框架之下所制定的政改方案，最近在香港立法会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被大比数否决。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启政改讨论，并且设立多方面的沟通平台，给不同的政见人士参与政改讨论。更加重要的是怎样跟北京建立沟通平台。陈方安生说，成立多方沟通平台是主理港府政改工作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去年10月底雨伞运动期间和学联对话所作出的承诺，香港政府应该要尽快兑现。他呼吁北京要反思，不要边缘化泛民主派，应该要掌握香港人对公平、公正、有选择的政改方案的执着。而根据香港基本法，任何政改方案都要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大多数支持通过。北京亦要考虑长远怎样去管治香港，不能够长期同泛民无对话。陈方安生说，过去20个月的政改讨论，包括香港2020等多个温和的泛民主派政团以及学者，都有提出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但全部被否决。他认为这个情况令到部分人觉得需要采取更加偏激的行为，香港当局应该考虑怎样改善和泛民的关系。他说，
即係呢幾年大家見到，無論係敵我矛盾或者係中港矛盾，都係加劇嘅。這個唔係香港人希望見到噶嘛，亦都唔能夠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一個文明開放、容忍社會應有嘅條件。所以特首應該好好地檢討，我相信中央都可以見到啊。點解今時今日啊，社會咁撕裂啫？
陈方安生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八三一框架之后，香港二零二零亦有提出特首普选候选人方案建议。未来香港二零二零会进一步分析同研究，再提出建议。陈方安生又话：冇把握将来港府会接纳佢或者其他温和泛民嘅意见。佢认为经过立法会政改表决、建制派嘅哈禄事件之后，香港当局应该考虑点样去向前看。对于学界和多个民间团体说后政改将会推动修改基本法，陈方安生就表示不支持修改基本法。
因为你一打开这个话题，一方面就可能说我局限只是修改哪些地方，但另一方面建制派或者是保守派可能又有他自己的要求。咁倒不如咧，而家暫時放開呢個修改基本法，因為事實上係一個好艱巨嘅工作嚟嘅嚇。倒不如集中咧，點樣可以將點樣可以喺嗰個政改喺普選嗰方面咧真真正正邁向一步。
陳方安生話：唔修改基本法，甚至喺八三一框架之下，都有空間就2017年嘅特首普選嘅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去作出一啲修改。他表示不是要求香港政府重启政改五部曲，但现届特区政府剩低两年任期，不可能只是处理经济民生问题，完全不讨论政制发展，因为经济民生涉及政治权力分配。陈方安生又表示香港还未争取到真普选，他一定会参加星期三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游行能否向香港当局施压重启政改讨论，就要视乎参加的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持续了超过两年，围绕着伊朗未来核计划以及国际经济制裁展开的谈判即将会在星期二结束，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培森在伦敦的报道。
伊利外交部长扎利库正在各个欧洲国家首都之间奔走，为最后几日的谈判做准备。同时，一些低层官员聚集在维也纳，正在商定协议的细节。这个协议基于今年四月初在瑞士洛桑市达成的广泛共识。不过，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在关键的问题上，双方还未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他说
：There are still so many remaining issues because Iran hasn't wanted to make any further progress beyond Luzon.
菲茨帕特里克说，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因为在洛桑的谈判以后，伊朗方面没有任何的进展，他们将事情放到最后一刻来解决。在这个时候，大众期望着包括美国约翰克里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加入谈判，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拒绝在核查问题、解除制裁的时间以及冻结核项目十年的计划上进行妥协。大众担心这个会阻碍政府高层官员的参与。他继续说
：A lot of people are worried that if the West were to give in to the things the Ayatollah Khamenei is saying, that would be a bad deal。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菲茨帕特里克说，很多人都担心一旦西方妥协退步，使哈梅内伊得逞，那就是最坏的了。上个星期三，包括几位前任高官在内的18名美国人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不过，在同美国之音记者 Skype 采访中，乔治城大学的阿里安娜·塔巴塔巴伊说，这些担忧有点过头了。他说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everything he said and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achieved so far shows that not everything he says ultimately translates into policy.
乔治城大学的阿里安娜·塔巴塔巴伊说，仔细回顾哈梅内伊说过的话以及伊朗所做的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并不是他所说的一切都转化为政策。伊朗确实不希望其军事设施被检查，也不希望他们的科学家接受采访，但是根据126个国家共同承认的国际防止核扩散规定，军事基地检查是其中的一项。 亦都係同伊朗達成任何預期協議嘅基礎。佢繼續話。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make sure that the deal doesn't come at a cost for its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you know,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o nuclear sites.
塔巴伊話：一方面，伊朗亦都想達成協議；另一方面，佢哋唔願意犧牲國家安全，而軍事設施檢查同對核科學家嘅採訪都有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各方嘅公開聲明由談判策略同國內政治決定。不過喺未來嘅幾日之內，任何延遲都將讓位於談判室內的實際政治情況。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倫敦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中國的海上策略增加民船軍用的問題。中國正在訂購按照軍事規格建造的民用船隻，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且促进中国军方扩大他们海军能力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今年较早的时候公布的一份美国海军情报报告说，北京已经使用非武装船只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民事海警船队，以帮助巩固他们享有争议海域的主权要求。分析人士因此将这个船队称作为是中国第二海军。中国官方媒体在上个星期报道说，政府已经批准了新的全国军事准则，其中要求私营造船厂在新船上建造备用海军平台，以供海军战时之需。中国人大亦都将会开始制定国防运输法的工作。这项的法案将会规定补贴造船厂建造海军平台的费用，并且为船只在军事行动期间可能遭受的损失提供保险。据中国官方报纸《中国日报》报道，中国船级社表示，这些是要求将使到中国有能力将民用船只的很大一部分潜力转换为是军事实力。这个航运队认证机构在过去五年一直是与军方合作草拟这些的要求。根据报道还表示，到去年的年底，中国是有大约172,000艘民用船只。中国正在快速推动海军建设，扩大海军的远洋能力。中国海军不断扩充的水面舰艇以及潜艇的数量，它还是在近几年来将第一艘航母编入现役。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建造多艘的航母。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洛特表示，对民船的新要求可能是中国在亚洲更加强势的信号。
It may be that it's intended to warn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at China takes its claim.
洛特表示，这个可能是为了警告其他的国家，中国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十分重视，并且可能在未来不惜动用武力。洛特仲话，建设辅助舰艇的做法是在其他国家当中常见，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征集军民两用的船只是更经济的方法。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是这样做，英国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也是这样，现时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个的举动可能是参考了美国的海事法，这个的法案允许对两用民船提供保险以及是补贴。更重要的就是此举可能有助于支持中国海军的野心，以建立远洋舰队以及是扩展它的远洋行动。
It does represent a little bit of an evolution for China because up until now,
洛特表示，这个是确实多多少少代表了中国的演进。中国过去一直是未有进行现时这样的远洋活动，而他们离自己的港口是越远，就越需要从辅助舰艇到得到支援。洛特仲说，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有五种类型的民用船只将会被要求达到规定：集装箱船、滚装式集装箱船、多用途船、散货船以及散装船。其中滚装式集装箱船对于从本地港口向中途岛载运载军用车辆以及设备是非常有用。不过要想衡量这个计划对中国的海军能力会有几大提高，仍然是为时尚早。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和中国国防分析专家林忠斌表示，至少在目前以这样的方案，中国能够在亚洲邻国面前摆出一副强硬的面孔， 好似咁样嘅一个勇敢嘅面孔，可以使到中国领导人立刻赢得国内嘅影响力。
Both China and neighbors are gesturing, however, they know they cannot let the tension boil over.
林忠斌表示，中国同佢嘅邻居喺度做姿态。不过，中国系知道佢哋自己唔能够让紧张局势发展到成为公开嘅军事冲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喺街头遇袭受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日喺英国参加咗欧洲最大型嘅露天演唱会，并且发表演说。特尼斯当局继续寻找海滩枪击案嘅同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6月28号午夜途经旺角街头的时候遇袭，黄之锋同同行女友受伤。黄之锋星期一凌晨在个人面书上面公开事件的经过，怀疑事件同自己参与香港政治事务有关。黄之锋面书上面的照片显示他左面的鼻梁和眼角受伤流血。黄之锋表示他和他的女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准备前往旺角地铁站乘车各自返家的时候，被一名约20几岁的男子突然袭击。黄之锋的女友试图挡住施暴者，亦都被拳打脚踢，一度被扯头发在地上拖行。肇事者之后逃走。黄之锋和他的女朋友前往医院求医，并且报警。警方表示暂时列作袭击案处理。星期一上午大约10点才返家的黄之锋再发文感谢学民思潮同伴的相助，并且表示在非政治场合遇袭令他担心参与政治运动人士的日常人身安全，但仍然表示会秉持初衷在不平坦的民主路上面奔走下去。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日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且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之中讲到道德教育等的问题，有人问他如果他能够不做喇嘛，那哪一行可以做呢？他选择做好想当一个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诫听众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很多人无语聆听了达赖喇嘛的演讲，并且在他上堂之后高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下个星期是达赖喇嘛79岁的生日。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4日的访问，但是不会同任何政府官员会面。特尼斯当局正是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枪击事件之中丧生。特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日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特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案，但是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罗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他的家人进行了讯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都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布隆迪星期一将会举行议会选举，以一个反对党抵制选举，同时联合国和非盟对此次的选举能否做到自由公正提出了质疑。非盟主席祖马对布隆迪严重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表示担忧，并且说非盟观察员不会参与星期一的选举。祖马说非盟联合国以及地方组织曾经敦促布隆迪将选举推迟到7月30号，但是布隆迪政府拒绝接受。阿富汗国防部星期一说阿富汗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日在克拉特的卡鲁克区袭击了政府军的车队，打死了11名军人。据路透社的报道，有6名塔利班激进分子被打死。今年夏日战事开始以来，阿富汗安全部队首次独立抗击塔利班暴乱分子，而北约领导的联军在去年12月撤出阿富汗，只是留低少数军人向阿富汗警察以及军队提供咨询、训练和协助。在星期一，美国纽约州一座监狱的逃犯之一目前仍然在医院，在一日之前这一名逃犯中弹之后被警方拘押。医院人员在星期日晚说戴维斯威特伤势严重。斯威特和另外一名囚犯理查德马特逃出了警备森严的监狱之后逃亡了23日。在上个星期五，马特被一名联邦特工人员击毙。 斯威特在纽约州的康斯塔布尔镇被捉获，该个镇离开越狱地点大约30公里，距离加拿大边界3公里。有1300多名安全人员长达数周的追捕终于告一段落，有关官员星期日松了一口气。纽约州州长科莫对记者说，噩梦终于结束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围绕着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讨论日趋激烈。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天然气项目交易仍然困难重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的天然气项目的实施和谈判仍然困难重重和步履艰难。不过俄罗斯天然气产量过剩，目前需要新的出口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目前急需找到新的市场和买家。据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每年为6170立方米，但是去年只是销售了4440立方米的天然气。俄罗斯曾经将天然气当作能源武器对欧洲及乌克兰等国施压，多次切断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不过欧盟国家近年来大力致力于天然气供应来源多元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最近几年一直呈稳定下降趋势，因此俄罗斯天然气产业将目光转向中国。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副总裁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等领导人最近透露，中国将在6月29号举行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段的开工仪式。这一段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的俄中天然气项目，俄方境内部分管道的建设已经在去年开工，而经过俄罗斯亚尔泰地区和中国新疆的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仍然未有就价格达成一致。项目合同将会过7-8个月之后才能够签署，亦都被称为亚尔泰的西线天然气管道目前被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天然气工业公司另外一名副总裁克鲁格洛夫没几久之前表示，东线天然气管道俄方境内的管道建设费用将会由俄罗斯自己承担，中国不会对此提供财政资助。很多的分析人士过去曾经认为，中国将拨款资助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的建设。能源分析师科金说，俄罗斯目前财政困难，欧美制裁使俄罗斯公司在西方市场的借贷和融资渠道被切断，边个嚟支付东线管道俄方境内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他说，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будет финансироваться восточный маршрут, допустим, в 2016-2017 году.
霍金说，今年的建设资金由边个嚟负责已经清楚落实，但是2016年、2017年及以后的管道由边个嚟出钱非常不明朗。由于借贷融资管道全被堵塞，科金说他想现在也都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俄罗斯最后可能还要求助于中国。俄罗斯公司现在都非常需要中国的贷款。俄罗斯媒体报道，东线天然气管道俄方境内现在已经铺设几十公里，施工由两名俄罗斯著名财阀控制的集团负责。这两个人不单止和普京关系密切，而且更加在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上。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很多细节至今对外保密，这个项目亦都在俄罗斯国内遭受众多批评。更加有反对派人士认为， 东线管道项目以便宜的价格向中国出售天然气，这个意味着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但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部分开工后，能够消除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能否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疑虑。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东线管道项目从经济上讲不能够给俄罗斯带来任何的利益。在这个项目上，俄罗斯不能够通过税收增加国库收入，除了能够获得一条天然气管道外，俄罗斯没办法通向中国出售天然气赚钱。能源分析师科金说，双方在去年已经签订了拥有法律效力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合同，两国都将履行，但是他认为东线项目的天然气田从未被开发，这个将使项目成本大大提升。他继续说，
Восточный маршрут просто более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и дорогостоящий. Меня, конечно,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интересует, будет подписан западный маршрут.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западный маршрут будет подписан...
霍金说, 东线管道将是工期很长，而且十分昂贵的一个天然气项目。正因为是这样，俄罗斯现在特别感兴趣，想签订西线项目合同。如果西线项目在今年能够签订合同，西线项目实施要比东线项目更加快。西线项目亦都将比东线项目更早能够投入使用供气。科金说，西线项目的问题是经过新疆必须同中国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相竞争。西线项目更加没办法改变中国国内天然气供应来源不平均的局面。但是西线项目的天然气田早已开发，目前正向欧洲市场供气，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西线项目的成本较低。能源分析人士克鲁申基说，中国市场虽然能够消化部分俄罗斯天然气，但是中国进口天然气的规模仍然远少于欧洲市场。不单止是这样，特别是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中国来讲不是非常需要，即使中国同意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价格亦将被大大压低。他透露，中国虽然拒绝为东线管道俄罗斯境内的建设支付费用，但是在西线项目的谈判中，中方却提出欢迎俄罗斯支付中国境内从新疆到上海的管道建设开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9号访俄时，两国签订了西线天然气项目的有关文件，但克鲁基申说，中国在西线项目谈判中多次拒绝了俄方提议，两国最终是否能够就这个项目，特别是在价格上达成一致，令人怀疑。能源分析人士说，虽然俄中天然气项目谈判和实施困难重重，但是项目能够营造气氛，并且能够产生重要的宣传效力，特别是对深受西方世界孤立的俄罗斯来讲，莫斯科可以将俄中天然气项目当作工具对西方施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俄罗斯围绕着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讨论日趋激烈，越来越多声音不但只批评这笔交易，更加指责中国以经济手段为掩饰对俄罗斯实施扩张，并且企图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亦有部分人就主张向中国出租土地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边境地区的落后贫穷局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计划向中国出租115,000公顷土地的新闻，继续在俄罗斯引起激烈讨论，同时亦成为社交网络和不少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多批评人士担心中国租赁土地后会大批移民，然后将仿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当地亦会吞并这个地区。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著名记者达连科说，俄罗斯以及他便宜大约每公顷$5的价格向中国出租这片土地，但是在经济上俄罗斯根本无法同中国竞争，而且土地的租赁期长达49年，中国人到时将成为本地人和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因此将轻而易举获得这片土地。达连科批评有关计划是普京总统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亲克里姆林宫和支持普京的社会组织全俄罗斯人民阵线在后贝加尔地区的代表，以及 代表当地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议会都呼吁针对向中国出租土地问题在当地展开公开的全民讨论。当地民众、有关的地区和乡村领导人以及各方面的学者专家都应该被邀请参加讨论。一名新西伯利亚的活动人士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普京总统阻止这笔交易。这名活动人士说，应该问一问当地民众是否真的愿意将土地出租给中国。他警告说，中国50年后不会将这片土地还给俄罗斯，中国人更加不会爱惜这片土地，中国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和其他有害化学试剂，只会污染土地，破坏土壤。他更指责中国人狡猾，是诡计多端的民族。虽然这场讨论反映了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但是活动人士尼科利斯基说，很多批评声音并非直接针对中国。他说，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实在俄罗斯已经以各种方式租赁土地，这个在学者和专家圈子中都不是秘密，但是唯独后贝加尔这个项目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巨大反应，这个令人意外。这个背后隐藏着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因素这次被人利用借题发挥。尼科利斯基说，
我觉得这不是направлено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тив Китая，это не является。
尼科利斯基说，围绕这个事件的讨论传出大量批评声音，但是这个并不应该被理解成俄罗斯国内现在真正出现强大的反对中国情绪，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的那片土地很贫瘠，其实没有太多的油水。民众想通过这个事件传出的讯息是，克里姆林宫不落力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现在又想将当地土地出租给中国人，当地民众为什么要相当落后的经济埋单支付代价？尼科利斯基说，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贫困，人口外流严重。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无能使当地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地方收入几乎全部上缴中央，当地政府只好想一些办法改善处境。国际信用机构标准普尔无几内之前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不少州地方财政急剧状况恶化，有20多个地区目前处在破产违约边缘。后贝加尔边疆区因为财政十分拮据，几个月前当地民众曾经上街抗议，今年以来他们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补助被拖欠。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说，他们同很多俄罗斯投资人接触过，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当地租赁土地，后贝加尔地区有80万公顷土地荒废。他说，当地政府并没有给中方任何优惠待遇，而且欢迎任何投资人去当地开发。伊利科夫斯基说，当地没有和中国签订任何有关文件，更未开始向中国出租土地，双方仅仅是交流看法。他特别强调，即使出租土地亦不会出现大批中国移民，因为到当地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将受到严格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的数量和俄罗斯工人相比都不会超过50%，因此不会威胁俄罗斯主权。在有关向中国出租后贝加尔土地的讨论中，共产党等表面上一直鼓吹两国友好的很多俄罗斯人持反对态度，但是很多中国问题学者、不少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人士表态赞成。代表后贝加尔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俄共杜马议员波兹尼亚科夫说，土地租赁项目等于中国在俄罗斯安置特洛伊木马。他认为中国仍然是威胁俄罗斯，比如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中，很多俄罗斯边境城市都被标上中国名字。另外一名俄共议员卡拉什尼科夫说，租赁土地会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变成典型的中国殖民地。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自由派经济学者阿列克沙申科则赞成将土地出租给中国，因为这样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在非洲等世界很多地区都大批租赁土地，但是并没有出现中国移民或者是中国威胁。在出租土地时，俄罗斯应该有效管理，并要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并非是中国移民喜欢选择定居的国家，俄罗斯的经商投资气候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亦不大。 双方好多合作意向最后能够落实的仅仅有 10%。莫斯科卡内基金会的一名学者说，俄罗斯好多人批评49年的土地租任期太长，有人主张缩短租任期，但是这个会降低对中国投资人的吸引力。49年是俄罗斯出租土地的最长期限。俄罗斯媒体说，计划向中国所出租的土地面积几乎相当于香港，但是不够后贝加尔边疆区土地面积的 0.25%。 后贝加尔边疆区过去被称为赤塔州，历史上著名的中俄尼布楚边界条约就在当地签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美中妇女领袖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副总理刘延东表示，要使到亿万妇女实现中国梦当中释放无穷的他能量。不过中国国内仍然经常出现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受到歧视的现象。最近广州的女权活动人士就再次发出反对就业歧视的呼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最近中山大学学生在毕业照现场打出反就业歧视帮的旗帜，反对在求职过程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残障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万青是中山大学2015年应届毕业生，亦都是举旗者之一。他一直关注女性权益保护，认为用人单位的歧视不单止剥夺了被歧视者公平就业的资格，还可能消磨他们对人生的希望和热情。他说，
但我觉得像这种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它带来的影响呢，主要会有三点。首先第一点是，它其实是
万青话，佢觉得好似呢一种喺求职过程之中遭遇嘅性别歧视带来嘅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佢侵犯咗女性喺职业上嘅自由选择权，因为招聘方唔系根据实际能力，而系根据性别嘅黑板印象嚟选择招唔招聘你。而性别嘅黑板印象有本质主义嘅倾向，但其实每一个人个体嘅差异非常大。第二，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他会浪费资源，使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第三，当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到性别歧视而没有明确提出来，不挑战他而去顺从他，这个会导致纵容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多项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是招聘中的歧视现象层出不穷。除了常见的性别、户籍和学历之外，有一些招聘还对身高、相貌、血型、酒量等提出要求。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上，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延东表示，中国要将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的历程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亿万妇女在实现中国梦之中释放无穷的他力量。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够顶半边天的口号。不过在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之后，女性在就业时所遇到的歧视有增加的趋势。根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 86.6% 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者是多种招聘性别歧视。有 80.2% 的女性认为，在招聘过程之中存在招聘信息显示限男性或者男性优先，她不接受或不看女性简历，不给女性笔试、面试机会，不给女性复试机会和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的现象。有 52.9% 的男性承认在招聘过程中存在上述现象。中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人士化名雷锋对美国之音表示，制度性歧视才是最大的制造不公平的机器和生产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一起去附近一间新开的中国餐馆里面吃自助餐。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饮以及入。
There is so much good food at this buffet, Li Hua. I can't wait to eat some of those spring rolls. Yum!
你说 yum? 那肯定你很喜欢吃春卷了，因为我知道 yum 在英语里面就是很好味的意思。
Hey, Li Hua, you're right. Where did you learn about the word yum?
我没多久之前跟一班美国朋友去吃 pizza， 其中一个人一咬第一口就大声叫 yum， 他说他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 pizza。
Well, I really enjoy eating spring rolls, especially when they're fresh. And these spring rolls look especially tasty. What makes you say yum, Li Hua?
我最喜欢吃的餸就是鱼香茄子啦，谂起都会流口水啊 ，yum.
Well, I'm afraid eggplant is not one of my favorites, Li Hua. I don't find eggplant dishes to be very yummy.
Yummy 肯定是从 yum 嗰度嚟噶啦。
Right, yummy. Y-U-M-M-Y is used to describe a thing like yummy spring rolls or yummy eggplant.
Yummy 是形容词 ，yum 就是有感慨的时候讲的。
Speaking of being about to eat, let's take our plates over to the table and enjoy this yummy food.
诶，我哋要赶快食啦！食完第一碟，马上再去攞。你睇，佢哋而家出紧龙虾啊 ，yum！
But don't fill up too much, Li Hua. You'll want to save room for dessert.The almond cookies look especially yummy.
杏仁酥睇起嚟的确比红豆包好，嗰啲红豆包睇起嚟好似唔系几新鲜咁嘅。
Well, I think most of the food here is yummy. What do you think, Li Hua?
同其他中国餐馆比起嚟，味道的确唔错噶啦。
But is it as yummy as the food you used to eat back home in China?
呢度做啲餸当然比唔上我妈妈煮嗰啲啦。
What's that on your plate, Li Hua? Is it a snake? Yuck!
如果我冇解错嘅话 ，yuck 一定系 yum 嘅相反啦。你觉得蛇肉好难食咩
？Right again, Li Hua. Yuck! Y-U-C-K is an exclamation of disgust, and I'm sorry, but I find the idea of eating a snake disgusting.
我唔系特登想你反胃嘅。老实讲啊，蛇肉啊，其实好好食嘅，而且喺美国。想食到蛇肉真系唔容易噶。诶，头先你话 yuck 嗰个样，忽然间令我想起我第一次食芝士嘅感觉啊。
Cheese? Cheese makes you say yuck? Li Hua, what's wrong with this cheese anyway?
中国人煮餸都唔用芝士嘅，以前我喺中国嗰阵都未食过噶。但系美国人就好中意食芝士。我嚟到美国之后，第一次食芝士嗰阵，简直吞唔落啊 ！yuck 嗰种感觉，而家仲记得啊。
That's interesting. Actually, Li Hua, there are some kinds of cheese that I find pretty yucky too.
Yucky? Yucky 肯定又是从 yuck 嗰度嚟噶啦，就好似 yummy 是从 yum 嗰度嚟一样。
Yucky is used to describe disgusting things. In this case, I was talking about disgusting cheeses. I find blue cheese to be especially yucky.
你都有唔中意食嘅芝士啊？我系从来未试过 blue cheese， 但系如果连你都觉得 yucky 嘅话。咁我都唔使试啦。
I don't blame you, Li Hua. No one should have to eat something that yucky.
Larry， 你攞嗰啲鱼香茄子，点解唔食啊？唔好食咩？你唔会觉得鱼香茄子都系 yucky？
I think I told you earlier, Li Hua, that I don't find eggplant to be very yummy. In fact, I do think it's pretty yucky.
既然觉得鱼香茄子好难食，咁点解你要攞啊？
You told me fish fragrant eggplant was your favorite dish, Li Hua. So even though I think eggplant is yucky, I thought I should still try it.
Oh, 呢个就证明一个人觉得 yummy 嘅食物，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 yucky。Larry， 我睇你都系食春卷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yum 同埋 yummy 系指食物好好食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yuck 或者 yucky。是指食物好难食，好难吞落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voagd.com 或者系www.voacantonese.com。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